你怎么站立，让为今天的聚会来代祷。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教会的首领基督，感谢三位一体真神，他今天召聚我们来到这里，来同心合意的来赞美他，赞美他创世启功，赞美他救赎的大爱，赞美他引领的美妙。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主啊，昨夜虽然有哭泣，但今晨我们必欢呼和喜乐，因为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是你得胜死权的那一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纪念你战胜了死权，你是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有了新的盼望，使我们能够由心发出赞美的声音。主啊，我的舌头若不发出赞美的声音还有什么用处？我的心如果不发出赞美的恩言，那心就归于沉沦。唯愿我的心里面，我的口都能够发出这样美妙的声音来赞美你，因你实在是配得我们的赞美，你实在是配得众教会众信徒的赞美。谢谢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曾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享安息。是的主，我们可能会有各样的愁烦，各样的重担，但是我们相信主，你已替我们担当，只是有时我们不清楚。但接下来的时间，唯愿你的圣灵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把重担交付给你，原来我们在这里可以向你倾心吐意，原来魔鬼不可以再借着我们过去的得罪，我们过去的过犯，我们过去的跌倒软弱来继续指责我们，因为你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你已经流出了那赎罪的宝血，因为你已经做了永远的挽回祭。感谢你带领。主啊，我们也知道圣经当中有如此多的美妙的应许，有那么多应许之地我们还没有得，唯愿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能够借着你仆人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在一个教会当中成为心腹当中的一个肢体，成为身体当中的一个分子，能够让我们彼此互相效力。谢谢，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在这里为你做出口的弟兄，求主你的灵大大的高抹他，让他所出的话语满带着你的能力，从他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滋润每一个在这里需要保护的灵魂，被你所拣选的人今天必得喂养。主啊，感谢你，也求主你如此在天下你的仆士的教会当中去兴起为你做出口的弟兄，让他们也满得你的能力，得到从你那里来的指引和亮光，让他们也同样的能够引领你的群羊走当行的道，看顾他们不被恶狼咬伤。谢谢主啊，我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在你面前谦卑倾心吐意，把我们的所有的愁烦都交在你的面前，把我们所有的罪过都摊在你的面前，让你来光照驱散我们内心的黑暗。谢谢，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这样不配的交托祷告，奉主圣名。
讲完了这个恩典的教义里边，已经看完了，讲完了第十六章，今天我们正好讲第二十六章教会，所以我们要接着讲两个礼拜，讲教会的真理，来继续的怎么去建造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那么这也是我这次在武汉的时候，用三天全封闭的，跟国内的很多教会的领袖在一起，学习了那个关于健康教会的九标志。那么这也是这个教会邀请来的牧师是华盛顿 DC 的那个国会参议会的那个牧师蒂马可，他们所鼓励的，从圣经所领受的，所以一个在地上的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成员制的地方教会。如果没有办法，当然我们可以慢慢来，但一旦有具备这样的建立成员制的地方教会，我们理所应当的应该建立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就像主耶稣基督每一天其实是盼望我们他的儿女跟他亲近，每一天他愿意来跟他祷告，每一天来诵读他的话语，来领受他的话语。就像一个教会的牧者，他很愿意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定期的跟教会的牧者有定期的交通和来往。这个不是等问题出现的时候才去交通，也不是等有病的时候才去找医生。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说，在没有任何的利害冲突，没有任何的个人目的的时候，已经跟教会的牧者之间有个良性的彼此的来往。这个来往是有规律的，是可慕的，是牧者可慕跟委身这个教会的每个信徒有固定的来往。那么这个教会的信徒也愿意渴慕跟这个教会的同工，有教会的牧者之间有固定的、有深入的、彼此开放的来往。这是上帝在地上这个地方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什么？这个比较长，这是我们看到我今天只能讲上半讲，然后我下个礼拜紧接着我会连续讲两个礼拜，二号今天，九号礼拜天我仍然会讲教会的真理，所以我给我自己的控制时间是在11:20就结束，我讲到哪一点我就把我的讲道结束，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掰理。所以呢，那我就尽量往下讲，这一章一共有15个要点。那么对教会来说，我们首先明白一个大的概念是什么呢？大公教会或者普世教会，也可按圣灵内在的工作和恩典的真理称为无形教会，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的合而为一的全体选民构成。这教会是主的心腹身体，可能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我想很快就过，对我们来说不难了。就这么意思，在无形教会里面，我问大家，在无形教会里面，第一个无形教会的信徒是谁？你能不能知道？就在上帝的所永恒的计划里面，你们觉得在永恒的教会里面，第一个教会的成员应该是谁？亚当啊，我们说可以说是亚当是第一个教会的成员。那我们说从亚当开始，当然到刚刚大家说亚伯也好，到了什么以诺士也好，到什么后面很多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到什么大卫、所罗门，哪怕我们士师记里面讲到那些各个士师，包括了到新约时代的彼得、雅各、约翰，包括了在座的每一位被圣灵重生的人，包括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里面，只要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所有的那些未来的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没有一个可以脱离这个教会的范畴。这个我很快的讲一讲，我就快一点。第二是什么？那么既然是这什么人呢？那我们不能说只要你是人就是教会的一份子啊，是什么？世上所有信奉福音信仰，按福音的要求，借着基督顺服上帝， 不应相信任何破坏信仰根基的谬误，或者过不洁的生活而毁坏自己告白的人，就可称为可见的圣徒，并且所有地方教会都应该只有这种人组成。大家能够明白，所以在座的要反省自己了，反省自己来面对。你知道吗？大家知道美国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讲过一句话，他怎么讲呢？他说圣经中那些我不能理解的部分没有让我觉得烦恼，让我觉得烦恼的是那些我真正理解的部分。大家不知道明白这个概念没有？就是说圣经中那些我不能理解的部分没有让我觉得烦恼，让我觉得烦恼的是那些我真正理解的部分。什么意思？对基督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坦白讲，我们无知的错误呢，上帝会怜悯我们，会继续的教导我们，借着我们参加地方教会来不断的让我们明白更多的真理。基督徒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你明白的部分是让你最烦恼，为什么？因为你做不到，明白吗？所以那么暂时没关系，这个这段什么是顺服圣经的真理，顺服上帝的真道，过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纯正的信仰生活，这是基督徒的难题。但是在这里我们人说呢，你有这个心智，如果那个心智都没有了，那你真的反省自己的那个信靠福音是否是真实的，你这是一个宗教徒呢，还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悔改的人生，只要我们有这个内在动力，是说我愿意，明白吗？所以每次我们鼓励大家说，当我们推出教会的会员手册的时候，什么概念呢？不是说你真理，你明白了所有的真理，你要明白所有的真理，你不需要听到了，你不需要来领受更多。为什么呢？第一是你羡慕这些合乎圣经规范的真理，是值得我羡慕的，是值得我追求的，我愿意去追求，我愿意被教导。第二，我愿意顺服这些真理的引导，过一个合乎上帝所喜悦的，合乎他在圣经里面所引导我们的全备基督信仰生活的规范，成为我的努力的目标，是我追求的方向，是引导我内在成圣的一个动力，这就够了。我们从来不能要求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牧师，没有完美的长老，没有完美的执事，没有完美的信徒，所以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我们内在的那个动力是完全的，这个我能明白。所以这就是你看界定的很清楚啊，这个普世的人不是某个人有伟大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了，或者某个人跟教会分钱钱很多，他自然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了，都不一定。我们说他叫什么？是信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人，明白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生命的扭转和改变，然后呢是爱，而且是信爱顺服的人，也就是说耶稣说的听主的话行的人跟听主的话不行的人，这个很重要的。假跟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真的是听主的道而遵行，假的是听主的道却不遵行。这个大家表明，就主耶稣就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得很清楚，最后耶稣就是帮助我们，登山宝训最后一部分是什么？就让我们分辨真假。信徒的生命的最高阶段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徒怎么叫成熟？成熟就是他不但不会被教会里面那假的绊倒，不会被教会那些假信的人去阻碍你的伪善教会，相反是更加让你明白分辨真假的能力越来越强。而且你分辨真是假的，你还不会歧视假的，你还不会去轻看假的，你更能够谦卑自己去服侍那些假信的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能够明白，这是成为教会的成员，也就每个地方教会的成员只能有那些重生得救的真正的基督徒组成，其他的都不能算。哪怕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他仍然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原因，他没有办法成为教会。不需要成熟，成熟什么概念？成熟是 我慢慢的接纳了，我能够承认地上的教会是不完美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所以你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本来那个教会是完美的，因为你进去它就不完美了，就是概念，懂了吗？因为你不完美，所以没有完美的教会。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里面提到，基督徒那我怎么选择一个教会呢？他讲到教会的两大特征，只要你满足这两个条件，就你可以委身了。第一，他是正确教导圣经真理的，这第一个特征。他是尽可能全面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这是你要选择教会的第一个标准。第二，他是按照圣经正确施行圣礼的。当然这两个它就是教会，你一定要注意。所以看一个教会，你决定委不委身这个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它有没有我按照圣经教导真理。第二个就是它有没有按照圣经正确的施行圣礼。当你选这两个的时候，你已经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觉知委身地方教会。圣经的教会有很多不完美，有很多不可你所想望的地方，有很多甚至让你坦然讲，有些已经不太愿意面对那个教会的牧者的时候，你仍然要去学习面对，你仍然要学习去负下你的责任，不能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你知道吗？最近我们在学习中也面对这个问题，有的孩子说我不喜欢打那个球，我就是不打，后来怎么办？有的老师撞了就让他不打吧。后来我跟另外一位弟兄，我们做一个决定，要做决策的弟兄，我们还是决定不可以，除非有特殊的客观的在你情感里面，在你心里面有什么所谓的大的阴影，就对生命产生破坏力的那个东西，如果你能够分享出来之外，我们不会根据孩子自己选择，我喜欢我不喜欢，我高兴我不高兴，我愿意我不愿意，我们说是按照整个老师的安排，你要学习准。同样的道理，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呢就是总是有他的教会。我们看第四个，对了，这就是正确教导圣经的这些表现，就在这里啊。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按照父神的任命，所有召集、建立、维持秩序或治理教会的权柄，都在至高无上的归于他。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教会的元首，而是那最基督者、大罪人和成人之子，甚至在教会中高抬自己，反对基督和一切称为上帝的。主将用降临的荣光来废除它。但这里呢，我们知道有个历史背景呢，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是很黑暗的，对基督徒是很厉害的逼迫。但在那个清教徒时代，他们订立了这样的一条。那么呢，我们首先要确认什么？它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确立教会的唯一的元首是耶稣基督。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元首。任何试图以别的偶像、别的思想、别的道理代替、动摇，甚至要跟耶稣基督平等的成为教会元首的，都要成为撒旦的工具。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所有的，你看到没有，下面不但给我们教义性的引导、生活上的引导，包括教会治理的次序，包括治理教会的方法，都是有上帝的启示，不是来自人，不是来自给你一个规则，下面你们自己用就好了。上帝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完美的。所以这里我们这里看一下，哎呀，他的注解什么呢？对现今众多认可此公认性条件来说，上述一段是唯一有争论的教条。他们对天主教、天主教会的异端、邪说和黑暗，以及历代被作为撒旦的工具都没有意义。教皇制在灵命上、形式上和效果上都绝对肯定是敌基督的。问题是，究竟这时代的最后一位教皇 是要来的低基督的仆人，亦或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低基督，又或者罗马天主教会将被证实是那低基督，那大罪人可能最终被发现是一个人，或者甚至是一种无善，是一种无善力主义。但今日很少有学者愿意说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不过至少可以这样说，罗马教皇的职务是在低基督之权势下，并且任何在职的教皇都是一个大罪人和一个沉沦之子，是一个高举自己来抵抗上帝真理和恩典信息的人。这是什么概念大家能够明白？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啊，会讲到将来末世有个大罪人低基督者。那么呢，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像马丁鲁德就认为什么呢？那个低基督者，启示录那低基督者就是罗马教皇。当然这个呢就有点偏激了。现在甚至有人也认为天主教就是那个低基督者，但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呢，大部分人也不一定完全同意，这个没关系。但至少是怎么说，天主教教皇他把自己的地位高举到跟上帝平等，甚至超越了上帝的那个地位，那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他们争论很厉害的，我现在对我来说争论不大，因为反正天主教已经被至少我们认为是异端的，它是异端的，所以它当然会低基督，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不去，这个当时真的很厉害的，因为当时的不同的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是绝对的反对天主教，有的人是什么绝对的跟天主教断绝任何来往，但有些人呢又同情天主教啊，但大部分这么些人都知道改教运动之后呢基本都脱离了天主教，这是毫无疑问，只不过呢看在什么样的立场里面。好，我们看第五个，当主耶稣施行那委托给他的权柄时，他通过他圣道的传讲，借着圣灵从世上呼召出那些父神所应许给他的人，叫他们在他面前照他话语所吩咐的一切而行。凡如此门招的人，他都命令要在地方教会里一同起行，以使他们在世上时按他的要求彼此造就，并正当的举行公共敬拜。这一条很重要，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就是说耶稣基督教会的权柄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施行他的权柄时呢，他要你看到没有，这里透过他圣道的传讲，什么概念？所以一个教会最近我们在武汉学的时候，大家知道有机会我会订这本书回来啊，叫教会成员制。那教会成员制里面呢，现在公认教会的很重要的健康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大家有上网可以搜一搜啊，叫健康教会的九标记、九标志。这个是美国国会山基金会的主任牧师蒂马可他所出倡导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概念，就是教会成员制是健康教会的标记。哎，他认为健康教会有九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个就是释经讲道。他认为一个健康教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舍经讲道，就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他圣道的传讲，不是随心所欲的讲圣经。大家呢都强调圣经，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解经是五花八门的解经，是乱七八糟的解经，甚至是那些根本没有任何正统的解经，已经破坏了教会的信仰。所以他讲到了成熟教会的九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舌经讲道，舌经讲道是一个教会健康的第一个标记。所以说通过他圣道的传讲，然后呢借着圣灵，看到没有，很重要啊，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做不了任何东西，然后同时呢呼召出那些父神所应许给他的，看到没有，不是我们自己选择了上帝，是上帝拣选了我们，然后呢叫他们在他面前照他话语所吩咐的一切而行。好了，你注意，大家说地方教会有两个功能很重要，地方教会之间有什么？第一是什么呢？我们叫什么？正当的举行公众敬拜，这就是天主教会为什么鼓励，如果你是委身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必须没有特殊情况，你必须参加这个教会的主日崇拜。而且这次我跟那几个美国来的牧师交通就很有意思，什么概念呢？他们也鼓励什么呢？鼓励那些如果你是一个地方教会的，应该在主日的时候尽可能在一个地方中敬拜，主日崇拜尽可能是合一的。所以这就是我去年在武汉在上海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教会，他们是一个地方教会，它分成三个点的聚会，但人都不多，三十多个人，他怕这个不安全嘛，他就分成三四十人一个聚会，就把这个主日呢分成三个不同的地方，三个同工，礼拜天到三个地方不同地方聚会，就每个同工每个礼拜天都要讲道，搞得他们很累。后来呢，他们跟我交通，我就鼓励他们找一个大的地方，主日崇拜应该合在一起，除非你们各自着独立的地方教会，要么你把这教会独立出去，要么你就什么应该合在一起，公众崇拜很重要的。这次我跟美国的几个牧师来交通，他们竟然是百分之百的，我们是阿门的，说如果一个地方教会分成不同的主日崇拜，要么就鼓励他们支持，如果具备独立教会的，就要鼓励他们独立教会，如果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应该合在一起，不在乎人数，重要的不是人数。但在中国可能客观有点点因素，在美国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嘛，在中国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就挺信心。后来我跟上海的那几个叫交通会的感谢主的什么呢，一个月之后他们终于给我发一个信息，他们真的试着祷告，我为他们祷告，他们就试着把他们的教会合在一起聚会了。而且三个弟兄呢一个月轮流讲道，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处呢，没有那么辛苦了，因为每个点的每个弟兄都每个月不能有一次的停要讲道，这个很辛苦。这个呢他们就三个弟兄轮流在讲道，这个而且三个点合在一起也就不到一百人，而且这种说哦，对，我们是一个教会的，原来我们是一个教会的，有可能认为呢一个教会的人啊都还不认识，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点不同三个地方嘛，他们终于合而为一，这个很重要，公众崇拜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在第二个方面我要跟大家提到的概念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独立天主教会的信徒还要有周间的至少一个小组的委身，这就是这个他命令要在地方教会里一起同行，以及他们在聚餐时按他的要求彼此造就，这一块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鼓励说你们要积此先布，计划爱心，勉励行善。如果你只是参加一个主日的敬拜，对于委身教会来说有三个可能性，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就是骄傲，第三要么你就是心有芥蒂，只有这三个可能，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记着我的话，我请你们回去思想。如果说我委身这个教会，我参加这个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不一定参加这个教会的任何小组，三个可能性：无知，主会原谅你，求主帮助你有知；骄傲，求主拿掉你的骄傲，谦卑下来；第三，心有芥蒂，请你找教会的同工来谈，以至于帮助你解决你的芥蒂，合而为一，要么你退出去，你退出这个教会，一定是对你有好处的，一定是对你的良心有好处，否则你很困难。对教会来说你很困难，你对教会来说也很困难。所以今天为什么请大家对今天的主日程序表里面我加了一篇文章，你们一定要自己去看，我这里不讲了啊，一定不讲了，就是教会成员制的十二个重要理由，请大家前面来的人我已经让大家看了，晚到的人请你等一会接触到你看完再走，请你看完再走，如果你看完之后你有不同意见的人你不要走，我估计今天同工聚会文都不要走，你看完那个理由之后你有异议的请你找我们任何同工来交谈，如果我同工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熟悉不够足够的理由来解释，请你找我，请你再找我，我忍人跟你一起来跟他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呢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什么叫地方教会，什么叫真正的叫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什么叫彼此互为肢体，弟兄姐妹，公众同伴是不可少的，主日崇拜是重要的，但是还不够，你要真正成为肢体的作用是什么概念，你要跟这帮弟兄姐妹，你不可能跟所有的人，因为主日崇拜我们人也不算多，但是毕竟也不少，你要说你跟每个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不可能的，怎么办，你就要借着小组，借着细胞，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有架构，我们组织看到一个整体的身体的架构，地方教会的架构，但我们有每个细胞怎么办，就透过每个查经小组 你跟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有些关联。你不要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不是偶然的呢？因为我们在主日在同工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小组的每个小组的一大的情况，我们都会不定期的分享。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作为教会的牧者要留心料理你的羊群。我告诉你，很多你们会说什么呢？我这天天主教会不满意的地方什么呢？爱心不够，不够关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参加小组。我告诉你，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越查经越火热，越查经越合一，越查经越像一家人。我相信在座的，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参加小组的人你不满意，你欢迎你找我们教会任何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做一些决定，我们需要主在主里面很诚实的面对我的问题，到底是因为我中国话讲，我讲的道理很有，我不脚踏实地呢就叫无知嘛，就是我明白我爱主就够了，但是我为什么必须要到圣经去做呢？就叫无知嘛，懂了吗？我每天教会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个教会小组呢？你的说的跟你做的言行是不一的，你一定要记得，也就是说你强调形式不强调内容，这个不行。反过来，你只强调内容，否定形式也不对。我经常讲的，只强调内容不强调形式，是骄傲的；强调形式否定内容，是宗教的。这个两者一定要平衡，你知道吗？你说我爱这个家，我爱我的家，但我一个礼拜都不回家。所以在整个的教会的章程里面都有什么呢？都鼓励他们的会员必须有两个责任，一个是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第二在一到六的这个日子里面，在星期一到星期六的这个日子里面，你必须有一次向你教会的肢体分享你的生活，因为你的信仰生活是在你一到五的这个日子里面体现出来的，不是在礼拜天。所以在中间有一次跟你教会的部分肢体有彼此的责任，彼此的分享，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吃饭，你的痛苦，你的烦恼，你需要代祷的事情，然后大家一起彼此同一类的代祷，就变得是真实的，你的肢体生活才是没有超出这个肢体的范围之外，懂了吗弟兄姐妹？等会我有应给大家，这里没要注意。所以圣经里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你要参加教会的公众崇拜，第二方面你要委身教会那种肢体的关系的小组。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在这里上来说，我的应用是什么？你要做觉知，你要求主来给你正确的看见，需要我们已经等候大家一年了，来了还是来了，我希望没来的还是来，我不希望不该来的还是不来。如果你真的是教会的肢体，该来的来了，不该来的也要来，所谓的不该来，当然我也会说，再说一种不该来的就走吧。我这不该来的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本来你应该来的，你自己认为你不该来的，那耶稣认为你该来，耶稣说你应该来，你应该来。第二个不该来的，没错，本来他就是不该来的，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再决定委身这个教会的，你需要做一个决定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因为这次我也被一些弟兄姐妹劝勉，说我们做一个教会完全有能力往那个更健康教会发展的时候，为什么不往更健康的教会发展？为什么停留在那种宽松呢？那种我以前都是强调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不错，这是对的。但是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呢软弱的，需要圣灵的推动，需要牧者在前面有力的拉动他们一下。如果让那些每个人都靠自己，圣灵带领我，圣灵带领我，不够，这个力量不够，并不是说，当然也客观上会让一些弟兄姐妹会不没有能够理解，这个你要做好这个预算，你要能够接纳这种情况。也就是什么概念？我不承认你是我的牧者，你没有任何的介意。你没有任何的失落，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就不配，要彼此的认定，这是我们要下一步将要解决的问题。好，我们看到第六点，好像电脑不走了。好，第六点是什么呢？ 好，这些地方教会的成员都是因门招而成为圣徒，大家明白吗？借着自己的信仰告白和生活，可见的显明和表现出自己对此出于基督的呼召和的顺服。他们甘心乐意的同意遵照基督的吩咐一同起行，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服从福音所要求的本分，既将自己奉献给主，也彼此奉献。看到没有？这里面写两个概念啊。主日崇拜的重点是把自己献给主，所以我们主日崇拜为什么一开始我们教会跟别的教会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不喜欢主日崇拜来到这里先彼此的问候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主日是我玩神的殿去，我就欢喜快乐。大家明白，主日我们来到这里，首先不是面见到我的老朋友了，虽然我很愿意，其实坦白讲，这次我不知道很强烈，因为这次我离开教会有半个月，离开广州有半个月，大家呢，我最后走的时候那个礼拜天不在本教会讲到，所以我承认我跟一起弟兄姐妹真的近可能都有一个多月没见面，所以我特别的想见大家，这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在武汉的时候还有一个教会邀请我，当然我十二月份我马上我在十一月十四号又走了，又走半个月到十一月底才能回来，但是我又接到了几个邀请，还是邀请我十二月份跟一月份去，我一概拒绝了。我说对不起，十二月份我一定不出来了。为什么呢？我要继续跟我们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要面对我们教会的一些更加的建造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所以我说我十二月份跟一月份我基本上拒绝了其他教会的邀请。为什么？我希望十二月份跟一月份是我跟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走过一段更美好的道路，或许有一段艰难的道路，或者有些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我们都要去面对。所以这是我十二月份一月份我一概不再接受外教会邀请的一个原因所在。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挑战我们的教会怎么去借着2014年结束2015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突破，每一年要突破，每一年要有挑战。所以我们要准备呢，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但是我的性格就是什么概念，我总是不强迫你，我不再教你了。所以很多弟兄们不来教会聚会，真的我很矛盾。一方面我真的很愿意见他们，但我又不太，我一打电话给他们说，哎，怎么没有见到你了？我怕他有压力，你看他又找我们来聚会了，好像他讲到怕没人听一样的，所以就变得很为难。所以我就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明白，我这样我让别的弟兄姐妹找你，我说好像最近哪个姊妹没有来了，你是不是打个电话给他？哎呦，那个弟兄好像我很久没见到他了。你能不能给我打电话问问他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不想给他压力。为什么呢？我们说，地方教会的成员都是因门招爱成为圣徒，借着自己的信仰告白和生活，可见的显明表现自己对于出于基督的呼召的顺服。看到没有？爱什么呢？他们是甘心乐意的同意遵照基督的吩咐一起同行，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服从福音所要求的本分，既将自己献给主，也彼此奉献。看到没有？服从福音所要求的本分是什么呢？特别是参与那些有关教会生活的部分，例如圣礼、教会管教等等。这个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个体的基督徒是什么呢？这里有人讲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什么呢？说个体的基督徒还不算基督徒。这句话看你怎么理解啊？是一个有名的牧师讲的。如果你是纯个体的基督徒，你还不是基督徒，因为你不可能长期纯个体的基督徒。因为什么？因为本身就证明你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就奇怪了。明白这个概念吗？你不可能永远做一个单枪匹马的基督徒，这是不正常的。那有的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参加本教会的小组，我参加别的教会的小组了。当然这个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定规说本教会的信徒一定不能参加别的教会的小组，我们没有这些定规。大家参加异端的，那我们一定反对，而且要找你谈话，是要处理你了，要赶紧出教会了，是真的。但是我们认为只要不是异端的，我们都没有限制你不可以参加别的教会的小组。但是你的优先是什么？我不是鼓励你的朋友越多越好吗？我不是要怕你有更多的朋友，我们是什么概念呢？ 你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你要在你的优先次序里边找到一个更合乎你的优先次序的，这是一个基督徒要正确的面对。我相信这个问题就非常明白，我问你讲怎么好听，你说你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丈夫，我跟很多的其他姊妹有更美好的关系，那奇怪的，不正常的。我们不是你不跟其他的弟弟有关系，但是你的优先次序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稍微能够明白点，能够明白这些基本的圣经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好，这是第七点，很快我要讲完就要讲。好，第七，对于所有如此着急的教会，他都按照他的话语所宣布的心意，赐予他们一些必须的权柄，以执行由他制定让他们持守的敬拜和管教，又赐给他们命令和规则，可用来正确的行使这权柄。看到没有？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当然这是怎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但是要说后面一句话，你们在天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地上什么也要释放。这个你们是什么？是什么？教会的权柄。哎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要不断的被教导，我们不能高看任何的权柄，我们不能偶像化任何地上的权柄，绝对权柄只属于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不能践踏人在地上所设立的相对权柄，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因为我顺服耶稣基督，顺服上帝的缘故，我要把神给我设立的相对权柄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包括地方教会的权柄。这个我们不是在高抬教会，而是耶稣基督所赋予什么，他的命令什么，要持守一切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的崇拜和教会里的信仰生活，这个是不能够轻看的，不能践踏的。但有的弟兄总是讲圣经没有说，圣经哪有说，我圣经有时候没有说那个词，没有就是那个定规，但是对教会的牧者因着弟兄姐妹的生命，因着圣经整体的规范，总结来也没有违背圣经原则的那些要求，我们理当顺服。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有自己的保留意见，但是你确实要学习这个，要什么？要正确的来实行教会的权柄。我们看下面，好了，按照基督的心意所召集和组织的地方教会，都由职员和成员组成，并且基督所委任的职员就是监督或者长老和执事们，单由教会选立，并分别出来，其目的是要实行门人之道，执行基督所托付并呼召他们去行使的权柄和职务，此之位要延续到世界的末了。这什么概念？我们知道教会的成熟有两种之分啊，就是牧师或者叫长老或者叫监督是一样的，第二就是执事。所以呢，那这是由教会，我们要注意是由教会选立。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教会的领袖是上帝所预备的，上帝所呼召的，这是上帝的权柄所确立，自上而下的一个确立。但是教会的领袖会被这帮委身这个教会的群羊认出他们的领袖，明白这个概念吗？不是由信徒来，不是我们所谓的世界上的说民主集中制的普选，不是由老百姓自己选出一个合乎我们这帮人心里的一位领袖，不是，是上帝所建立，上帝所拣选，上帝所呼召，上帝所训练出来的一位预备的领袖。那预备的领袖怎么来个确认呢？就透过地方教会弟兄姐妹的确认，也就是说那群羊认出他们的牧者，这是一个上圣灵的工作，不是单方的，不说圣灵拣选，上帝拣选一个人来做教会的带领者，就是叫所有人都不认他，所有人都觉得他没有这个权柄，那不行。当然弟兄姐妹说，哎，我们就是喜欢那个人，那个人能够代表我们的公众利益，代表了我们人里面最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选他，那也不全情。这就需要什么？ 需要有圣经真理的规范，有上帝自己呼召和带领，他在他的信仰上，在他的品格上，在他的家庭上，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值得信徒弟兄姐妹信任的一个教会的领袖，然后我们就跟随他，然后我们就确认他是我们的领袖，这个是互相的。这个怎么应用呢？这个我们就希望呢，在下个阶段，我们希望在2014年的11月跟12月这2个月专门处理这个问题。怎么应用？我们这个礼拜会，下面同工会我们会把方案全部做出来，我们把方案全部做出来，然后呢，我们从下个礼拜天是第二个礼拜，所以没有班比，所以下个礼拜天我继续讲教会真理，讲完之后我们就开始了11月的教会成员制的一个完善。我们必须代表教会的4位同工，要跟每一个委身教会的信徒面对面的确认你是这个教会的会员，当然我们会有具体的要求出来，这个没有关系，你不能成为教会的会员，你仍然不改变你正常在这个教会的聚会，没有任何人会轻看你，没有任何人会用异样的眼光会偏待你们，没有任何的顾忌，而且你不要任何的联想，你一定要本着你自己良心的自由来做最后的判断。就像今天我发给大家这篇文章，大家要看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先确定那个成员，我们才会正式确立本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这是我们2014年底2015年必须要做完成的一个工作，确定天主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然后有最后我们提名出来之后，由本教会的信徒会员举手表决来确认他们的领袖，领袖确认来要对这帮弟兄姐妹负责，要向神交自己的账。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这就是地方教会的这个长老，然后我们同时会把去年所确立的4位执事要做一个确认，在长老牧师被选立之后，我们确认执事的职分。只不过我们天主教会有点特别，我们不是这次不是凭空的选牧师和长老，我们已经有了，终于要把它确立起来，而且正式的要尊重我们在组里边的这几位弟兄，因为他们在天主教会里面已经有十几年，几年至少5年以上在教会里面殷勤的服侍，不拿教会的一分钱，除了我之外有几位弟兄他们不拿教会的一分钱，甚至自己要额外的施舍奉献更多的钱给教会，所以他们配得长老的名分。我们需要敬重这些在组里边的这些弟兄们，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办理整齐，在教会设立长老，而且他们就彼此之间有彼此的限制，有真理上的限制，有彼此品质上的建造，有彼此在教会行为上有更规范的限制，所以我们会推出教会章程，这个章程是每个人要被限制，你知道吗？这就是美国国会参议员会，他们为什么很多的成员是美国的那些国会议员，美国的一些州长，一些甚至一些总统副总统都在这个教会里边，因为他们教会的规范成为他们政治的规范，在政治里面他们可以把教会里面这个模范运用到他们政治的领域里面，这就是教会祝福的政治，祝福的这个国家。我希望我们天主教会要有这样一个心智，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借着教会的建制影响到这个世界，影响到甚至将来的未来的中国的政体，我们都能够产生一种推动的作用，这是因为教会按照圣经建立的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的制度，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来，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下个礼拜会提出具体的应用的一些很具体的步骤，请每个弟兄姐妹要为此祷告，每个家庭为此祷告。所以我的希望是11月份确立教会会员，11月底全部完成，必须每个以前呢我们重新来过，就所有的要确立会员呢要跟每个我不再管他的话要跟我们另外3位弟兄面对面的确认你是天主教会会员，在11月底之后我们12月份第一个礼拜就公示，要把所有的委任本教会的会员名单要公示出来，容许任何人开始质疑，然后把教会坚定要设立为牧师和长老的弟兄的名单公示出来，以及把4位确立要被正式确立执事的名单公布出来，用1个月的公示，容许任何弟兄姐妹对此提出异议， 一旦到十一月到十二月底，我们正式确立，然后我们到元月一号会正式召开广州天主教会第一届会员大会，只限于那些确认会员的人，当然所有的弟兄们都可以参加，所有的弟兄们可以参加，但是会员只能坐在会员的位置。当我们开始选立长老之事的时候，必须有会员起立，非会员没有资格参加任何的选立，他们只能观摩监督，甚至监督我们，甚至来观摩来参与，但是这不影响你继续参加本教会聚会，不参加也不影响你在教会原来的也不是，暂时人人保留，但是我们会慢慢的去处理，希望给大家一个过渡的时期，但是我们必须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教会的治理，我们不要承担任何的个人感情，都要把它稍微的放到旁边，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是我们第八，然后我的时间就没有了，我的时间我已经结束了啊。刚好我们第九个呢，就从什么，从下个礼拜开始，第九个关于长老啊，关于长老和监督的，特别是监督和长老的职分的这个问题，我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正式开始不断的分享出来。但是呢，大家注意了我的应用是什么呢？一方面我已经把教会当前的草案起草出来，我现在本来我这个礼拜不能发给大家，是我要通过礼拜二的，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同工们在礼拜二之前必须看完，必须把自己的意见要，如果你有意见一定要写出来，写在你的要形成笔记，不能够信口开河，我鼓励同工们必须把那个草当前要通读，一个字的读，多到在星期二的同工会里边要进行确立，然后我们确立之后，我们在这个周末我们要把这个教会章程打印出来，在下个礼拜天人手一份，你不是会员的无所谓，你领一份，然后呢给一个礼拜的阅读，家庭的阅读和阅读周，没有问题，在后半个月我不在的时候，请三位同工跟把以前所有的会员登记表全部拿出来，有的是会员但是已经不在这个教会的，把他驱逐出去，把他尽可能找到那个人，邀请他们回来，如果他们还是确定不回来，就把这名单驱逐出去，已经有的我们就面对面确认，没有的赶快再确认，我们在反正在十一月底之前要把天主教会的会员名单整个拿出来进行公示，如果你对另外一个人认为他不适合做天主教会员的，你也可以见任何一位同工提出异议，但是你必须先找住他，单独找他谈，是单独你跟他确认之后，你认为还是他不能成为教会的会员的，你再找教会的同工来一起跟他谈，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被排除在会员资格之外，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名单公示，然后把将要被案例的牧师和长老的名单公示，把将要被确定为执事的名单公示，然后呢我们在元月，然后在十二月份一个月的公示，然后我们在希望计划表示的2015年1月1号那天，不是礼拜天，非礼拜天，但是假期，公众假期，所以我们要求所有教会的成员在礼拜元旦那天尽可能不离开广州，开始教会一天的会员代表大会，所以我们要在那天确立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确立教会的执事，确立教会的会员，然后在那天把教会建制，开始向更正确的更健康的教会迈进。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也祝福我们，说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说我们本来都是无知的人，我们本来也是心怀爱意的人，但是主你爱我们，说你怜悯我们，你不但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也是就是你自己的宝血把我们所洁净，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你的肢体，让我们既能够成为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具体地方教会的一份子，这实在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是你给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特权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天国的儿女，也能够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信徒，这都是你给我们的特权，主啊，因着你给我们的特权激励我们委身，学同弟兄姐妹，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给我们的特权，激励我们委身到一个地方教会，成为 一个教地方教会的信徒，这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接着我们的尾声，你就让我们行使我们的责任，明白了我们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既有被看顾、被喂养、被引导甚至被管教的建立个美好的部分，那我们也对教会有委身去看顾这个教会，为这个教会祷告，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跟这个弟兄姐妹有实实在在的彼此切实相爱的关系、具体的关系，而且也有金钱奉献的这个责任，然后我们就满怀喜乐的、心甘乐意的顺服一个地方教会的权柄，然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关系，形成一个美好的肢体的关系，然后更加的向世人见证出教会的合一，见证出基督在教会里的荣耀，也借着教会的合一来向外邦人做美好的见证，行使大使命的权柄，向世界传福音，向更多还在死里的人见证上帝的作为，从而让上帝的荣耀被彰显，让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使你的那些毁谤教会的人、轻看教会的人、践踏教会的人自觉羞愧。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不能做什么，我们必须附在你的里面，借着你福音的大能，借着你圣灵的工作，借着你真道的引导，让我们不但要正确的教导全备的圣经真理，我们也要应用全备的圣经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需要正确的实行圣礼，这就是主你给我们教导的，让我们对每一个子民有这个责任，来委身于主你自己的教会，来奉献我们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侍。谢谢你，主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这当中有很多的难题，因为就像一些人所说的，最让我们烦恼的不是我们不明白的圣经，其实最让我们明白的是我们明白的圣经常常让我们烦恼，常常让我们挣扎，常常让我们去痛苦，但是发现又无法回避，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些姐妹在这方面能够借着在主里面的那一个明白，对真道的明白，悔改我们的这些挣扎，悔改我们的这些自我保留的神所不喜悦的东西，让我们谦卑顺服下来，让我们也行使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能够正确的也可以正当的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就能够跟这帮弟兄姐妹真的合而为一的。谢谢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你祝福我们天使教会，好让我们在11、12月份这两个月里面走过一段既艰难又美好的历程，你悦纳你自己的教会，你继续的来阻挡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支持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谢谢你，再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